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以赛亚书第八章19节到22节，让我们所看到的是黑暗当中的曙光。弟兄姐妹，面临亚兰和以色列的攻击，犹大不仅有政治跟军事上的危机，还有的是信仰上的危机。以赛亚回头来叙述这后者，政治、军事跟信仰这两大方面的问题，经常是相互影响的。那么这个段落19节到22节呢，是用散文的题材所写成的，并且包含着一个交叉又平行的结构。其中19节是百姓向死人求问，20节呢是训诲能够引到光明，接着21节到22节是百姓被赶入了黑暗。所以19节是因，21节到22节是果。如果要扭转这样的结局，答案在中间第20节，训诲能够引向光明。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八章19节到22节。以赛亚书第八章19到22节，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圣经。以赛亚书八章19到22节，有人对你们说，要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那些喃喃细语的人，一族之民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他们怎能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他们应当求问神的训诲和法度，他们若不照着这些准则说话，就见不到曙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困迫，受饥饿。他们饥饿的时候就恼怒，咒骂自己的王和自己的神。他们仰脸向天观看，又俯视大地，只见困苦、黑暗、可怕的幽暗，他们必被赶入幽黑的黑暗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八章19节到2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19节，有人对你们说，要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那些喃喃细语的人，一族之民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他们怎能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弟兄姐妹，这里的你们是指以赛亚以及门徒们。虽然律法书已经卷起，训诲已经封住，这些门徒还是要关心百姓属灵的光景。那么这一节是谁在说话？其实我们很难单单从经文当中分得清楚，但的确我们发现包含了两批人的对话。下半句如果仍然延续了问句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则会有不同的解释。要求问，这是一个原文的起始句法，表示问话者或者是属灵昏暗，或者是明知故犯，或者是有勉强人的意思。圣经严格禁止交鬼跟行巫术，以色列国也命令禁止，但甚至扫罗自己也触犯，百姓没有真正离开这一个罪恶。在第三章的经文当中曾经提到占卜的跟精通法术的，但这里的名单所提到的几项跟亡灵以及幽暗势力有关。自己的神是指这民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有人问说，要去求问这一些， 那么异族之民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他们怎么能够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二十节，他们应当求问神的训诲和法度，他们若不照着这些准则说话，就见不到曙光。弟兄姐妹，以赛亚的回应你会发现丝毫不拖泥带水，仅用两个介词片语，非常简洁有力的呼吁，向着训诲，向着法度。弟兄姐妹，这是以赛亚先知的回应。那么训诲既然已经封住，又怎能或者说如何听信呢？先知需要继续的呼吁，这个呼吁的形式是采取类似叫战口号，好像是当基甸的勇士发起突击的时候，他们同声大喊，为耶和华，为基甸。训诲跟法度在第十六节已经提起，回归上帝的训诲才是出路。那么这节圣经经文后半表达一种非常肯定的信息，那就是他们若不照着这些准则说话，就见不到曙光。任何人不回归到上帝的训诲，就一定会见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曙光。二十一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困迫，受饥饿。他们饥饿的时候就恼怒，咒骂自己的王和自己的神。弟兄姐妹，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所描述的，可能呢是被掳的情景，或者是生活在亚述统治之下，因为各种极端的困难，人竟然咒骂自己的王和自己的神。二十二节，他们仰脸向天观看，又俯视大地，只见困苦、黑暗、可怕的幽暗，他们必被赶入幽黑的黑暗中。这里说到仰脸向天观望，又俯视大地，可能是指偶像的关照，上帝要亚哈斯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记载在七章第十一节。但是他却不求，他的心却归向仰脸向天观望，又俯视大地的列国。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段落的结尾好像挺熟悉的，跟前面第五章非常的相同。在那里以赛亚已经是这样的警告过了，您可以参考前面经文五章三十节。五章三十节说，人若望着这地，就只见黑暗与灾难，光在云中也成了黑暗。但是在这一节就更加可怕了，他们仰脸向天观望，又俯视大地，只看得见什么？只看得见困苦、黑暗、可怕的幽暗，而他们呢，必被赶入幽黑的黑暗中。这里的黑暗是阴性的名词，是在圣经当中算是比较罕见的字汇。幽暗是单数词，幽黑的黑暗则是与上帝的同在比较有关联。所以其实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是用心的呼吁雅各家得要走在上帝的光中，得要在上帝的光中行走，但是百姓却被赶入了黑暗。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再一次让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我们看到面临攻击，犹大不仅在政治跟军事上有危机，在信仰上也陷入极大的危机。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经文提醒我们，如果要扭转这样的结局，上帝的训诲何等重要。神的训诲能够把我们引入光明。弟兄姐妹，的确许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行，我们不顾上帝话语的提醒，完全把上帝摆在一边。但是以赛亚呼吁我们要在上帝的光中行走，让上帝的训诲引导我们。弟 兄姐妹，但愿你我也能够常常聆听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上帝的光中行走。如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么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一本书，非常非常好的书，帮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何等浩大，何等丰盛，何等缤纷。书名叫做《主恩概览》，主恩就是主的恩典，概是概念的概，览是展览的览，主恩概览。这当中让我们思想到因主受苦而成就的恩典，因主复活而成就的恩典，因主的升天而得享的恩典，由圣灵降临而得到的恩典，因主再来而成就的恩典，由主的治理而得享的恩典，以及因为道成肉身而让你我在享受的恩典。从中也让我们认识救恩，认识神的宝贝向你我显露，让我们知道代赎是何等的美好，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启示跟你我的相关。这本书非常的精彩，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寄地址。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90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农村人渐渐成为边缘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被主流城市人贴上文化标签。近年来，有不少爆红的文章、小说或视频影片，以主流观点来描写农村生活，不但不能够拉近城乡的差距，反而营造了主流阶层的优越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吩咐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耶稣并未高高在上，反而卑微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愿你的救恩传遍中国，使越来越多的艺术传媒工作者能够尊重农村的生活样式，为农村百姓发声。愿中国人心存谦卑，乐意在他人的需要上有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